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来向各位的听众呢来问安啊，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以真诚的心呢来问候每一位的听众啊。
嗯，是的。那么天池啊，就是我们每一天呢都会做各式各样的决定啊、哦、比如说吃东西啊，或者去哪里啊，读学校，选择什么工作。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如何做这样的决定的？
哦，就是看这个事情大小啊，重要不重要啊、嗯、那有很多的选择嘛。那有的时候面对比如说人生的大事的时候呢、
嗯、
那这个是我们要慎重了、嗯、比如说你的工作呀，你的学业呀，你的婚姻家庭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这个要慎重的去考虑了。
嗯，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啊，在心里的都是在算一本账，都要算成本的哦。嗯、比如说啊、我过来到这里来跟天成老师来录音，那我肯定要算算我的时间成本，还有我的路费成本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那每一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成本的，所以。等接下来呢，等一会儿我们会听一听这个心理学效应里边会告诉我们如何来看我们在做事当中的一些的成本哦。
嗯，对，其实呢人生呢我们很多的衡量的啊、
嗯、
就是我们这个衡量的标准呢并不一定是说我们看时间呢、啊、或者是看这个效应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看中的是我有没有负担，我愿不愿意付出。比如说像你呢，那个大老远的地来到我们的当中呢，可能你的成本呢根本就对你所付出的呢根本就不够，但是呢我觉得你愿意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很难来计算这个成本的。
哎，我呢其实来的时候我也有心里有这个衡量哦，但是我在这我发现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成本要高很多。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起去服侍这个主啊，另外就是可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得到的远远大过我付出的成本。
嗯，所以怎么去衡量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标准是不一样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的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这个衡量啊、
嗯、
到底怎么样去看待主跟我们这个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居乐》
罗马书诵读。
隐居乐，罗马书第九章。我在麦西哈里说的是实话，并没有撒谎，因为我的良心在圣灵里一起为我作证。我异常忧愁，心里常常伤痛，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亲，就算自己受咒诅与麦西哈隔绝，我也甘心。他们是以色列人，儿子的名分、荣耀、公约、戒律、敬拜的礼仪和各种应许都是他们的，蒙挑选的列祖也是他们的祖先。按肉身来说，麦西哈也是出自他们这一族，其实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称颂的真主。阿敏。当然， 这不是说真主的话落了空，因为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他们是易卜拉欣的后代就都成为他的儿女，只有伊斯哈格生的才能称为你的后代。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并不是真主的儿女，只有凭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代。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萨拉必定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利百加也是这样，既然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先伊斯哈格怀了孕，孪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做出来，为要坚定真主挑选人的旨意，不是由于行为，而是由于那召唤者，真主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的，我爱叶尔孤白，却厌恶以扫。既是这样，我们能说什么呢？真主不公平吗？绝对不会，因为他对穆萨说，我要慈悯谁就慈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看来，既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由于人为，只在于那慈悯人的真主。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把你兴起来是要通过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这样看来，他意欲慈悯谁就慈悯谁，意欲谁刚硬就是谁刚硬。这样你会对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责怪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跟真主顶嘴呢？被造的怎么能对造他的说，您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陶匠难道没有权用同一团的泥既做贵重的又做卑贱的器皿吗？如果真主有意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大能，而格外容忍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为了要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受恩宠早已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又有什么不可呢？这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耶忽得人中也从外族人中蒙召的人，就如真主在何西亚书上说的，我要称那不是我子民的为我的子民，那不蒙爱的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要在那里称他们为永活真主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大声说，以色列子孙的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得搭救的不过是剩下的少数，因为主要在地上迅速而彻底地实现他的话。又如以赛亚早已说过的，如果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下后代，我们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了。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不追求义的外族人却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戒律的义，却达不到戒律的要求，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靠行为，他们绊倒在那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看哪，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将不致失望。在罗马书第九章呢，有几个重要的部分啊。一到十三节呢，讲到这个鲍鲁斯呢，对自己的这个同胞，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这种忧虑啊，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觉得上主给他们很多的恩典，但是呢，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拒绝，所以呢，他为他们来担心，希望他呢，能够去得到主的恩典啊，抓住主给的这个救恩的机会啊。 第二呢，就是14到29节，就是讲到主的主权还有怜悯，就是主的拣选呢，他是有他自己的方式，他所做的绝对不会不公义的。所以主呢，有他自己的主权来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在讨拉特时代所预言的，他能够成就，就表示他对以色列人也是对所有的世人的一种怜悯，有一种的主权。第三呢，讲到30到33节是以色列的失败和外邦人的得救。因为上主本来是把救恩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拒绝，所以主呢先把这个救恩呢临到外邦人，让他们先得到这个恩典，但是呢也希望以色列人也能够经历主的恩典。所以鲍鲁斯对他自己的同胞呢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怜悯的心。所以从第九章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主的主权还有拣选。我们在主的恩典的当中经历了以后，知道主呢他拣选我们，他恩待我们，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呢，我们也相信主呢他有这样的权力，他的全能。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讲到心理学效应，我们就以为是很多的心理学的问题，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继续来探讨有关心理学效应。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今天所讲的呢是跟这个尺子有关系的。
哦，
那古人说人生有尺，做人有度。那其实所谓的尺度，尺度呢其实是一个好像是测量的单位，但是呢跟经济学也是有关系的，那跟我们的人生更是有关系的。
哦，这样子。那我倒想来好像仔细听一听呢，天成老师今天能跟我们讲怎么样的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这个尺度呢？
那我们一起来探讨啊。有一句话呢讲到凡事皆有代价。
嗯，是的。
代价呢也是成本，那它不仅仅代表着金钱，也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人生。其实呢我们人生也是一种投资，关键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人生。时间是我们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的资源，那如果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成果，所以呢这个当中有成本效益或者是成本的思维。所以呢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成本效应。
那么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一天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天都在算成本，在算账。比如说我们今天来上班，我们是搭地铁呢还是搭巴士呢，哪一个成本更低，对吧？总是在算。
对，就像我每一天呢我可以有三个选择，坐地铁、坐大巴、坐小巴。那有的时候我要去早的话呢，我就可以赶到那个大巴，再稍微晚一点小巴。那如果小巴呢是没有时间的，但你可能等了半个小时都来不了一辆的，但是呢你来不及的时候，你就最后就选择地铁是最有效的，是最快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当中选来选去的。那你需要付代价的，你坐地铁呢时间久一点，但是时间是有把握的，坐小巴呢最快的，但是呢可能要等时间的。
哦，你看我们从刚才从天成老师的分享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你是一个很会算自己人生成本的一个人哦。
那其实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今天中午想吃什么，我到底我花多少钱，我吃好一点要钱多一点呢？你又想省钱又想吃好的，很难的。
对，所以说我们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会有一些的，你选择了之后呢，你都要为这个选择要付出成本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谈论两个成本啊，一个就是机会成本，一个是沉没成本。那机会成本呢，就是帮助我们寻找人生的方向啊。那人生其实不断的在选择跟取舍的过程当中，
是的。
那选择就需要有成本的。那换言之，为了得到某种的东西而放弃某种东西，这叫机会成本。
啊，我就记得我很多我身边的人呢，有一种叫做选择困难症。
嗯，
就是说什么都想要。
哎，比如说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那个菜单上很多，你要选这个还是选那个，就很难。
是的，是的。
有的人可能做了五分钟都选不出东西来。
是的，其实这也是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样的好处我都想要，
嗯，
对吧？
对。
嗯、
那比如说啊，我们从小那去什么学校、
嗯，
然后长大了以后找什么对象，然后有什么工作，然后买什么样的房子，
嗯、
其实呢，对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那很多人呢，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人呢，在这方面都有困难的，
嗯，
都是不容易的。比如说我找对象，我们能随便找一个吗、
嗯、
我要买一个房子不能随便买一个房子吗？都需要很多的去选择，需要付代价的。
嗯，就是说我希望能够选到最好的，是吧？啊，选到了之后，选了 A 可能 B 更好，可能 C 更好，你就是在这种犹疑不定当中去，也是要付代价的，对不对？
发现呢，你选一个你肯定要放弃一个。
更好的办法呢？
啊，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喜欢 A、
嗯、
喜欢 B 也喜欢 C、啊、同时她可能约会好几个人，但是他很难做决定的，到底玩哪个呢？
每一个人都身上可能都有他喜欢的一些的优点。
一三五是 A， 二四六 B， 然后星期天是谁？但是呢，
嗯，
你要真正是要进入结婚的状态，你肯定要选一个的，
是的，
然后放弃其他的，
嗯。
所以呢，这个叫机会成本。那这些机会成本呢？当你出现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如何的有一个开放的选择，但是同时要有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选择了以后另外要放弃的，要关闭的、
嗯、
那这个呢是相当不容易的。
哎，是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是更好的建议呢，就是能做出更好的选择呢？
其实呢，我觉得都是一个不容易选择的、
嗯、
关键是呢，你想要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你要做一个决定。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放弃一些错误的选择，因为更节省更多的时间的成本，反而提升了效率。
嗯，这句话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首先自己要心里清楚我最不想要什么。
嗯，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我最不想要什么。当你选择了最不想要的时候，你就很容易选择
排除掉了很多的可能性了。
所以很多人呢，鱼和熊掌都想要，结果你发现哪个都没有呢，或者是捡了芝麻丢了
西
瓜，
对，
所以都没有捡到。所以呢，我觉得你需要选择一个哪个我是不想要的，你就把它放弃。所以呢，我是用一个方法，就是减法跟除法。
嗯，这是一个很特别呢，也很实用的方法哦。
就是你首先是缩减自己的那个选择的范围、
嗯、
然后呢最后是排除那些带来干扰的那些因素、
嗯、
这样就一个是减一个是除、
嗯、
剩下呢你就可以很容易选择了、
嗯、
否则的话你就从 ABC 里面总是选来选去选来选去，最后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
选择困难症了。
对呀、啊、所以呢、嗯、我们讲的机会成本里面就是用减跟除的方法。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成本，就是沉没成本，就是帮助我们把握时机。刚才讲了，就是选择方向，选择方向以后还要选择这个时机，怎么样抓住这个时机。那其实沉没成本呢，也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指的是已经付出的成本无法收回的情况下，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换句话说，过去已经发生了，但是与现在和将来是没有关系的成本。
哦，
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去到一个地方、
嗯、
从来没去过，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错了、
那怎么办呢？我是继续走呢，还是我回过源头，我重新走呢？
重新找个方向，
这是一个选择。那已经走过那条路呢，就是沉没成本，已经过去了。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都走了那么长的路了，我又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体力，那也许我再往前走走试试，对不对？
也可以、啊、
好像很浪费啊。这让我想到一些 啊,
啊，
比如说有一些的女孩子找对象，她跟一个可能她觉得不是很适合的人在一起谈对象，谈了好几年，但是呢当她要放弃的时候，她自己又觉得啊，我已经浪费了我那么多的时间啊，在这个人的身上了，如果我放手了好像很可惜哦。
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那如果你要是重新来呢，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可能都没有把握哦、
嗯、
那要有一个选择了，要不然你就继续、
嗯、
要不然你就是重新开始。但你继续的话，你要承担你接受他的那个代价，你因为本来你不想接纳他、
嗯、
现在你需要接待他，需要选择接纳他。那如果你说你重新开始，你等于过去的那个沉没成本完全放弃了
啊。对，那这个里边呢也说了一样，就是这个沉没成本呢是我们无法回收的情况下，那既然已经付出了，可能我们不要再聚焦在这个沉没成本上，反而让我们在前面在做选择的时候会更加的理性，还有更加的明智。
但是问题是说、嗯、很多人是这样的，明明知道已经做错了、嗯、但是呢又忍不住继续投入。这个沉没成本已经花了，但是你觉得哎呀不行啊，我不想要、
嗯、
但是呢我已经花了这个代价了，那我继续投资吧、
嗯、
继续往里投资，你发现这个投资呢可能是没有结果，
血本无归。
对，血本无归、
啊、这也是很多的公司的经营到最后要倒闭，也是
明明是亏损的，但是你还想、
啊、
哎呀既然已经投了这么多钱，那继续投吧，就你发现呢、
嗯、
拿不回来了。所以呢你做一个选择，最关键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知道错的时候要学会及时止损。
嗯，
如果你没有及时止损，你可能带来的结果，那个沉没的代价呢可能更高。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你读了一本书，你发现这本书呢其实是不是我想要的书，或者是很枯燥的一本书，但你觉得哎，我已经花了这个钱了，那我就继续读吧，可是你读下来呢又无味，
对，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但是你还是想要读、
嗯、
因为你已经花了这个成本。
是，
所以呢沉默的成本不是成本，因为往往过去的这些错误呢、
嗯、
会可能带来更有效的有益的投资，所以呢它不是成本，它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投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功课，
学习，学到功课。
对, 学功课。
对，
所以呢这个成本你已经花了，你已经抛出去了，没有影了，但是呢给我们学功课的。
是的，那就是及时止损才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对，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避免沉没成本的这种困扰啊。我们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保持积极和开放的思维，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就是要学习从错误的当中吸取教训，果断的做一个调整，不要再继续的在错误的当中继续走下去了。
嗯，其实可能是好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面对承认，或者是我确实错了，我这个判断，我这个决定是错的，有些人可能不愿意这样去面对、
哎、对、嗯、关键是你知道错的时候你要及时的止损，
没错，
然后呢往一个相反的方向、
嗯、
就是找到我真正的可以给我带来效益、
嗯、
带来好的方向的，这样的我继续努力、
嗯、
然后呢我能够摆脱以前的那种束缚，反而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第二个呢就是自我审视和评估的力量，就是在我们的走过的路当中呢要正视和接受我所做的失败，有勇气的面对，然后呢接受失败所带给我的功课和智慧，其实我可以学功课的嘛，然后呢同时要客观的分析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呢，然后接下来找到我前进的方向，制定一个行动的计划和目标，一步一步的去努力。
嗯，我听到这个呢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能够勇敢的去接受我们的失败，从中学习教训，那么这个失败也是有意义的。
当然、
嗯、
第三个呢就是保持挑战的心态非常重要、
嗯、
因为如果你是继续走下去可能带来更多的损失，反而让我们去往回走，接受一个挑战的心态， 有勇气的尝试一个新的开始，这样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不断的去探索和不断的努力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嗯，是的。
第四呢，就是超越自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其实呢我们沉默的成本呢其实带来很多的不好的影响，那我们要学习放下，学习重新开始，在这个失败的当中学习成长。那关键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积极正面的价值观、人生观，然后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去发展的。
嗯，让我们相信呢，其实失败或者是错误都已经过去了，前面有更好的机会，也有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嗯，那最后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天经的尹之乐腓立比书3:7-8，
经文是这样的：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因麦西哈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一切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麦西哈尔撒为至宝，为了他我抛弃了一切，看作粪土，为了要得到麦西哈。弟兄们，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目标奋力迈进，为要得到真主在麦西哈尔撒里呼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
我们知道鲍鲁斯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得到了主很多的恩典，他过去是一个犹太的拉比，他有很多的学识，有罗马的身份，那么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人，但是呢他是反对尔撒麦西哈的，甚至他杀了很多的基督徒，杀了很多信主的人，但是呢当他经历了主在他生命改变以后呢，完全的成为另外一个人，就是为主来牺牲自己，为主到处来传讲主的福音。所以呢当他看到主的恩典的时候，他把过去所有的都放下了，那在主的恩典的当中，他不断的向人来介绍主的恩典，介绍主的福音。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成本效应的当中，我们哪个是最重要的，哪个是不重要的，把那些不重要的把它放下，然后我们去追求我们人生应该去做的事情。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在这个心理学效应里面讲到这个机会成本，还有有关沉没成本呢、啊。其实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很多的衡量，很多的考量，那关键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人生，你付出的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核算呢？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也要去衡量的。我们的主呢，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这是极重的代价。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尹之乐以弗所书2:8-10，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源于自己，而是真主所赐的，这也不是源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本来是主所做成的，在麦西哈尔撒里造化的，为的是要我们做各种善事，就是上主预先所安排的。
嗯，主花了极大的代价，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是让我们归于他，更是能够活出他的生命，活出他的样式，更是他造化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候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能够去认识主，经历主，也能够去荣耀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